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8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中共政府压迫新疆维吾尔人，并在俄乌战争当中支持俄罗斯，近期德国政府提出重新调整同中共政府的关系。近日德国传媒披露，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一项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未能够获得德国政府的借贷担保，这个亦都是德国政府首次以人权理由而拒绝为本国企业的境外投资计划提供担保。这样对于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德国企业界来讲，无疑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对此，外界认为德国政府的这个政策转变意味着德国政府和中共政府之间经济密切合作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有利可图的伙伴关系已经终结。根据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杂志《明镜周刊》的最新报道，鉴于新疆人权状况日益恶化，德国政府近日罕见地驳回了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中国新疆投资的担保申请。大众汽车公司必须独自承担30亿欧元的投资风险，外界认为这样堪称是德国对北京当局政策的巨大分水岭，显示德国政府正鼓励本国企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市场，这个亦都是德国政府第一次以人权为由拒绝为本国企业投资国外提供担保。据悉，投资担保是德国特有的政策工具，政府为了鼓励本国企业投资发展中国家，开放企业申请投资担保，由政府分摊可能的政治风险，每年提供的担保金额可达数十亿欧元。自从前总理科尔1980年代执政以来，历任德国政府向来乐于支持企业投资中国，直到去年年底新政府上台之后，才开始同北京当局拉开距离。对此，德国经济部次长布兰特纳表示，在中国等地投资和设厂的企业当然有责任尊重人权，未来德国经济部将会严加审核投资担保，并说如果企业有意分散市场，政府乐意帮忙。柏林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专家塞巴斯提安分析认为，德国政府正利用投资担保这个工具鼓励企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市场。他指出，这个是德国政治策略的转移，这个背后除了人权，其实还有具体的经济利益考虑。他说，过去德国将技术留在本国是中国为生产基地，但近年由于本国汽车业逐渐将研发外移到中国，德国政坛开始检讨为什么还要为技术转移到中国提供担保。除此之外，近日世界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投资中国风险自负》的文章，当中指出现在经济界很多人都在担心德国政府将不会再为投资中国而开绿灯，未来一切风险只能够自己承担。目前德国政府这个决定在经济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个很可能标志着德国经济政策的重大转折。面对国际局势动荡，各国纷纷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增加防御和攻击能力。外媒指出，印度在当地时间6号在东部奥迪沙邦的阿卜杜拉卡拉姆博士岛成功试射一枚烈火四洲制核导弹，不过印度官方却特别强调其射程能够覆盖到北京地区，其中震慑中共的意味浓厚，引发外界关注。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 NDTV 6号报道，印度国防部表示，今次的试射成功证明印度拥有可靠的威慑能力，这样代表印度的军事能力有显著提升。印度政府亦都指出，在今次的发射当中验证了所有操作参数的可靠性以及系统的稳定性。据悉，印度国防部展开综合导弹发展计划，并开发一系列烈火导弹，目前已经制造出第6号。烈火4是印度烈火系列飞弹当中的第四种型号，是烈火2的最新改进型。烈火四洲制导弹属于中远程弹道导弹，射程达3000至4000公里。烈火四的构造相对简单，但重量比较轻，精准度比较高，是印度目前最成熟的弹道导弹，还运用激光陀螺、碳纤维材料、新型固体火箭发动机等新型技术。此前印度部队已经引进烈火一、烈火二和烈火三等三款飞弹，这些飞弹主要针对巴基斯坦，而烈火四号、烈火五号主要用来威胁中国。 7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对外宣称，俄罗斯军队现在控制住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 97% 的地区。在此之前，俄罗斯对顿巴斯东部大部分地区进行了猛烈轰炸。乌克兰政府谴责俄方的讲法，并指出乌军仍然在该地区同俄国激烈战斗。大部分最激烈的战斗目前都发生在卢甘斯克的北顿涅茨克市和卢西昌斯克市。乌克兰在该地区发起了部分成功的反攻，但俄罗斯军队仍然宣布在这些城市赢得了主要阵地。为了增强乌军攻防能力，五角大楼证实美国军方已经开始训练乌克兰军队使用白宫上个礼拜同意提供的先进火箭系统。五角大楼发言人安东塞梅尔罗斯海军中教话，一些乌克兰军人正在德国同欧洲的训练基地接受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的训练。作为上个礼拜7亿美元一篮子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同意向乌克兰发送4套中程精确火箭系统。官员表示，乌克兰军人需要大约3个礼拜的训练才能够进入前线。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周末警告说，任何西方交付的远程火箭系统都将会促使莫斯科发动更大范围的轰炸。在上个周末，俄军导弹袭击了基辅，这个做法被认为是释放出对泽连斯基政府的威胁。在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了俄国的做法，他表示自己的立场没变，他愿意同普京直接谈判，但必须是以结束战争为议题的讨论。他还说，我们的英雄没有放弃北顿涅茨克的战地。前西点军校军事史教授卡根评论说，北顿涅茨克之战是俄罗斯以战斗形式进行的讯息行动，主要目的之一是制造俄罗斯已经恢复实力，并且现在将会压倒乌克兰的印象。但是这种印象是错误的，如果乌克兰人坚持下去，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队会越来越成为一支乏力的部队，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本萨斯提议，美国应该通过建立一个太平洋北约来反击习近平扩大影响力的举动。萨斯上个礼拜四在加州列根总统图书馆的演讲当中说，让我们为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北约，我们需要盟友重新向中共发起攻势，而这些盟友需要美国的领导。萨斯赞扬了北约在冷战期间至今取得的成就，他说，但随着习主席寻求扩大他的影响力范围，我们需要一个以太平洋为中心的新军事联盟。他还提议将美国的国防预算扩大到10,000亿美元，高于2023财年7,730亿美元的要求，并主张明确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保障。他说，不要再有战略模糊。萨斯说，军事伙伴关系亦都需要同经济伙伴关系配对，太平洋北约亦都应该是一个自由贸易区，贸易是双赢的，因为当美国人竞争的时候，我们就赢了。乌克兰战争凸显了北约的力量，它可以威慑普京将战争进一步扩大到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规定，对其任何一个成员的攻击就是对整个联盟的攻击，成员将会使用武力恢复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随着中共的威胁越来越大，华盛顿一直有谈论认为需要为印度太平洋地区制定类似的集体安全协议。近几年来，美国和日本、澳洲和印度多次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引起了中共极大的关注。北京一直担心四方安全对话是针对中共的印太小北约。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专家麦克格林此前曾经表示，中共担心有一日四方安全对话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正式的集团，就会好似北约必须压制苏联一样。美国一些大科技公司正在敦促拜登政府制定一项新的政策，允许高技能外籍雇员的子女能够在年满21岁之后继续合法留在美国而无需绿卡。6月7号公开的一封写给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信当中，一些大科技公司联名要求联邦政府制定一项更有力的政策，使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无绿卡的外国高科技人才的子女免受现有留美条件的限制。 按照现行的美国法律，一旦年满21岁，这些随住持技术工人签证的父母来到美国的孩子就失去了合法居留身份，他们将不得不办理临时身份或者离开美国。科技巨头在信中表示，现在我们敦促政策制定者亦都要解决20多万高技能移民子女的需求，他们有可能遭到移民系统的忽略。联署这一封信的包括 Google、亚马逊、IBM、Salesforce 和 Uber 等。一些公司指出，在美国有大概20多万这样的儿童，他们跟随持有签证的父母在美国长大。一些签证包括 H1B 签证，在科技行业尤为常见。一些孩子一旦过了21岁，就必须要申请绿卡。美国科技行业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移民，但这一次他们侧重强调了美国雇主在劳动力普遍短缺时期的迫切需求。今年春天稍早，美国公司有超过11000个职位空缺，比工人数量多出500万。常常这些公司说，这些职位空缺当中有很多是高技能职位，美国公司招募外国出生的工人来填补工人短缺，在美国寻求保持他在创新和创造力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时，这些职位空缺由于大流行病而尤为重要。德国企业多年来在中国深耕，但是现在却因为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中共专制下的人权自由等诸多问题，不得不选择转向和中共制度下的市场脱钩。对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